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阅读开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好，找到一起读，一二三，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行的人，上帝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叫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讲的上帝公义的什么审判的。有的时候在现代教会中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不讲什么公义，讲上帝的赦罪和拯救的时候，我们就不讲上帝的什么审判，但是这些方面都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整全的什么真理，我们不能像烙饼一样，只烙一面，这一面糊了，另一面什么还生的还不熟，所以要两面都要照顾真理的两个方面，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来开启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渴慕真理，认识真理，进入你在圣经借着先知和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更是今天借着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真正进入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使我们不是说认识真理的一个方面而是竭尽全力的认识真理的整体认识真理的体系不光要听不光要信还要行道这样我们就尝到主恩的滋味，这样我们就品尝了真理的甘甜。主，我们再次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交托仰望，主求你带领我们查考圣经访问故道通达实务，更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这是正道，这是古道，要行在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海德堡教理问答一共是多少问？129问129129好像东北事变一样129129问这129问其中序言是前两问前两问问到你或生或死唯一的什么安慰是什么第二问就问到我们要得享这样的安慰有多少事是我们必须什么知道的这三件大事我们看弟兄姊妹，你不看教理问答你能不能回答现在马上回答的我们抓班长。
一个是要认识你的罪，然后要知道神的神的拯救，
是，是
三个 S
好 sin 要有罪有律法知道我们的什么罪的公价就是死 啊，然后 salvation 啊，我们是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啊，上帝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不是什么突然啊，我们不仅要得救啊，还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胜过世界的诱惑啊，撒旦的攻击，我们自身残余的什么败坏啊，也就是啊圣经啊基督教常讲的啊灵命的三大什么仇敌啊。所以我们讲到 sin 啊罪啊，讲到 salvation 救赎啊，也讲到 service 啊 ，service 就是侍奉啊，也是什么敬拜啊。第三问啊，其实是整个文本正文的啊第一问啊。第三问就是你从何处知道啊你的什么愁苦呢？从何处知道？大家同声回答：从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读一节经文，你就翻到雅各书。这个上帝的律法用一个比喻而言，就是一面什么镜子啊？请大家翻到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2节到25节，找到我们去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但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其实是约束我们的啊，赐给我们界限啊，让我们行事为人有个标准啊，有个底线啊，有个规范啊，有个指南啊，有个蓝图啊，甚至要有起码的敬畏什么之心啊。然后确确实实福音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啊，你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啊，就不要受任何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和律法所代表的是 order， 哎，上帝所设立的什么秩序啊。福音所代表的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在基督里的那种什么自由啊。所以说整个圣经啊，有律法也有什么福音。律法更多彰显神的公义，有没有慈爱？有。但是福音更多的彰显神的什么慈爱啊，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秩序与自由什么相契啊。这些方面那些极端和异端啊，要律法哎，不要福音啊，讲福音不讲什么律法啊，讲慈爱就不讲什么公义，讲公义就不讲什么哎慈爱啊。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更多的啊通过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学习啊，进入上帝啊纯正啊话语的啊规模。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啊主日五啊和主日六啊，我们稍稍啊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学的问答本身啊，请大家看到啊资料第三页啊，资料第三页，第三页第十二问啊，我读问题啊，大家一同读这个答案。那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我们一起读。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由我们自己补偿，变得有别人来替代。这样我们就明白英文中常说的一句话 Justice be done， 没有公义什么都免谈了。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所以在圣经上，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根基没有一层楼，你怎么盖二层楼啊如果你没有标准，你又怎么分别善恶你怎么又进行有赏什么有罚所以这些方面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今天社会面对的问题今天美国面对的问题，甚至全世界面对的问题就是一个有没有权威有没有标准或者中国人讲有没有王法。这个王上帝就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这个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法度 这些外卖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33章这些经文大家画下来常常默想因为一些非常关键的连接点使的经文。在33章的22节，在33章的22节，好，找到让我们一起读。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今天我们都讨厌上帝的审判，一说上帝审判我们，那我们就跟贼一样，我们怕，怕什么呢？耶和华本身是什么？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早已艰难困苦，那我们都可以，哇，愿你的宝座显明，愿你的审判什么？临到，当然更是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什么罪，甚至说主啊，我这个隐而未显的罪，甚至是隐秘的罪，主也求你怜恤，求你什么洁净的。所以这个方面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我们一讲到神的审判审判其实从圣经的角度讲两个方面一个角度从我们的罪而言，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如果上帝久查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第二个审判就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什么罪，甚至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这个就像主导文讲的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所以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兴起求你介入，莫山山就冒烟，求你发出闪电，是你的仇敌什么是山所以说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人就大有喜乐就大得救赎。但是那些死不悔改罗马书上讲到，你以为神的宽容忍耐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若我们刚硬着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不悔改，必显上就在上帝面前积蓄什么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必然什么临到所以真理总是具有两个方面。这样我们看到，既然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那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由我们自己来亲自满足上帝的什么公义，也就是说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们犯了罪当受刑罚就受什么刑罚，这是治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别人来什么替代。如果别人替代我们还债，这并不是必然的，但是这也不是排除什么在外的别人替你还债可以，别人不替你还债什么也可以别人替你还债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你自己当尽的本分或者责任也算你什么尽到了所以说当有人替我们还了债的时候，那个替我们还债的人，我们就欠了他什么债。这样你就明白海德堡教刘问达为什么讲，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补偿了我一切的什么罪，救赎我脱离魔鬼撒旦的什么权势。所以说我们不再像保罗讲的一样，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我们的生命是基督挽回的，我们的生命是基督买赎的，我们的生命是基督洁净的，我们的生命是基督什么保全的。所以虽然我们终极而言我们是属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首先是属于谁啊？耶稣基督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样我们就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 belonging 到底我们是谁？基督徒到底我们属于谁？是属于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十三问说，既然有两种可能你就看到这个教理问答的设计是非常什么 logical， 非常 consistent， 非常 systematic 非常逻辑的，非常一贯的非常有系统的所以有两种可能，那就一种可能一种可能的讲，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我们大家一起读，绝对不能。 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啊，这个天天加增罪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嘛。啊，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人就是常常是自欺什么欺人的，这都是 self deception， 这是人性中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最常具有的问题。所以我就给大家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七章，耶稣登山宝训的最后就是警告那些自欺什么欺的人。我们不是你认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什么奇事啊，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我做这我做那，那上帝说，你这什么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说不信主的人自欺欺人，我们信主的人啊，常常也是犯两个问题，一个是自欺欺人，第二个是假冒什么伪善啊。所以我们常常警醒我们自己啊，如果说哎呀我没有自欺的时候，我总是大彻大悟，别这么讲啊。你说我没有假冒伪善的时候，我总是特别的单纯，百分之百的金子，有没有百分之百的金子？在这个世界上最纯的纯度达到多少啊？99.99999999，那就算是比较纯粹了。但是没有一个商，有的商店说我卖百分之百的纯金的首饰，你去买吗？你就知道这个商店是什么，是骗的，是假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哪怕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达到什么完全，我们真的更加洁净，更加完全。但是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了，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我们都是在一个追求完全的什么过程之中啊！但是我确确实实的希望啊，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彼此学习，互相教导，彼此成全啊！你要明确的从一个不信的到什么信徒啊，从一个信徒也要有一个什么门徒啊，从一个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也该做什么师傅啊。当然我们教导的恩赐啊，服侍的恩赐，同样是做教师，同样是做牧师啊，恩赐的本质是一样，都是来自上帝。但是上帝有的时候赐给你1000两，有的时候赐给人什么2000两，有的人赐给你什么5000两。 measure of gift 就说恩赐的量度也不什么相同，但是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不会什么少，每个人都要忠心就好。然后你翻到诗篇的19篇，在诗篇19篇大卫的祈祷大卫的祈祷是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这样冷静但是清醒的祷告你就看到第19章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能苏醒什么人心所以说律法使人知罪的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义路，什么叫罪路，什么叫正路，什么叫什么邪路在这些方面，哪怕我们是有时候软弱，有时候挣扎，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哪是正路，哪是义路，那我们可以不断的什么归回，不断的归正的。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赏赐的时候你就看到在第10节第10节我们可以一起读，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蜜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们读到第14节，况且你的仆人隐私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因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万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说大卫在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金子而且是那种精金就是纯度上精，二什么又精， 不断什么提纯的啊，不是一般的金子。哎，一说金子，大家都眼中冒金光。啊，一说是金鸡，哇，这个金光又增加了。啊，底下讲这说这都是修辞比喻啊，啊，让大家吸引大家。然后讲比蜜甘甜哦，蜜甘甜，啊，这个蜜还是刚刚从蜂房什么下地的蜜，这个蜜不光是好的，而且是新鲜的。organic， 而且是什么有机的，不受农药化肥污染的啊，是蜂房下地的纯自然纯天然的 local honey。 所以这个当犹太人啊，我就记得不是很清楚，小孩他启蒙的时候啊，交给孩子一本律法书或者是圣经，然后用蜂蜜点在他的什么舌头上，哎，让他一看到神的圣经就想到比蜂房下地的蜜什么还甘甜啊！真正信仰啊，真正读圣经，你要读到什么程度呢？像孔子就讲说：“学而什么时习之，不亦什么说乎？”啊，然后这圣经上讲的说，我们不仅与上帝和好，更要以耶和华什么为乐。你必须达到这种，达到这种这个中文词，我们讲啊，你必须达到这种。悦乐的境界，哎，读书学习信仰有品味，哎，有喜乐，啊，不是干巴巴的，啊，不是苦哈哈的，啊，不是怨天尤人的，而是读出喜乐，啊，读出境界，啊，读出品味，这样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也是有喜乐的，啊，有境界的，啊，有品味的。而不是随波什么主流的，而不是被环境、被别人啊各样的压力啊各样的问题牵着走的，啊，在这个方面啊，求主使我们具有信仰上的那种啊自觉性。但是这个地方啊，大卫甚至祷告什么呢？愿你赦免我什么因而未显的过错。啊，不仅我们常常有显明的过错。甚至常常有别人也不知道，甚至什么不知道，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啊，我们不仅要求主显明我们因而未显的过错，而是说求你拦阻仆人。那我们现在祷告常常讲元亨利贞，心想什么事成。因为大卫怎么祷告？主啊，你要恩待我，求你不要让我这事儿成就。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让哪个事成就呢？任意妄为的事，主啊，你不要成就，你拦住我的什么手，拦住我的权人，你在整个环境中设置障碍啊，不让我行任意什么妄为的事，这也是智慧啊。智慧就是做当做的，不做什么不当做的啊。智慧不是随心什么所欲的，行所当行啊，爱所当爱，立恶行善，一心追赶啊，这是真正的自由啊，这是真正的智慧。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十三问啊，十三问呢，这个英国人了、美国人了、西方人，十三这个数字好不好？不好，那就记住不好是什么？这个坏消息是什么？我们自己做不到。坏消息是。人通过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所谓这些使人永垂不朽的伟业，如果真的是在上帝面前，上帝久查我们的罪，哪怕我们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也是污秽的什么衣裳。所以我带大家思考十三问，记住十三问，十三问是什么？坏消息，做不到啊！你越追求越有什么罪感啊？你越有追求宗教的，越追求道德的，越珍惜荣誉的，那你最高的境界啊，就是假冒什么为善啊！我从来没有作假，那你的境界更高了，自欺欺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明白好消息之前，你要明白什么坏消息 ，bad news， 然后你才知道 good news for you。这个 bad news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啊，不能够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的，啊，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自己拯救什么，自己。所以，在这个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前， 我们必须晓得我们个人、别人、天使、任何人、世界上的任何家庭、教会、组织、国家、政党、意识形态、大学教育、立功、立德、立言，从人所生发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蒙什么悦纳。啊，这是人生到了底线了，人生到了终极了，啊，人生真正活个什么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拯救什么自己。所以你看到这个啊，这个19世纪、20世纪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啊，社会主义运动啊，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大家不敢责备社会主义啊，中国大陆尤其是如此。所以我们翻译德国的是 National Socialism， 我们翻译成什么？我们不敢翻，我们就翻译成纳税。为什么我们不敢翻译成国家社会主义呢？因为共产党搞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在美国我们也喜欢成纳税呢？因为很多搞大政府、大税收、大福利的也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就是通过国家税收的手段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再次分配别人的什么财富，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来分配什么财富，而不是通过每个人都尽自己责任的方法，这也是纳税。啊，就是 national socialism。只不过是亮度上可能有所什么不同，形式上可能有所什么不同，但是在根本上就是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权力来重新划分别人的什么财富啊，这样领受的人不感恩，这样给予的人要什么也不乐意，这样整个社会的矛盾越来越什么尖锐啊，吃福利的人越来越不感恩啊，越来越想吃福利啊，然后劳动的人越来积极性越来越什么丧失啊，富人会移民，工人会不做工，大家都想什么吃福利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叫养猪政策。养猪政策，那就是说，投我的票，我给你1000；有的时候投我的票，我给你2000，我保你一辈子。这就是侮辱别人的人格的，别人是人的。别人和你是一样的人的，别人不是靠政客活着，不是靠政党活着，不是靠美国宪法活着，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什么本身啊！但是邪恶的这些政客甚至政治的流氓啊，他们就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国家的机器，利用军队，利用警察，来这个合法的掠夺别人的什么财富，然后说我给你这个，我给你那个，其实他都不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是他的，邪恶是他的，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识破仇敌的什么诡计，识破撒旦的什么诡计，不断地回到圣经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切切记住，在这个领受19问讲的好消息之前，我们要记住13问，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绝对什么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在加增什么罪债啊！中国人有的时候讲罪债什么累累，或者是罪恶什么累累，有的时候说恶贯什么满盈，多行不义什么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啊，时候未到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普遍性的常识中、流行的文化中，甚至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中，都有这种公义、审判、报应的什么概念。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赖恩德就依信诚意罪得赦免，这是特殊的什么启示啊，只有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尤其是在耶稣基督中向我们显明了罪得赦免的唯一的什么道路。和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不是一条道路、一个真理、一个生活方式，而是我是唯一的道路，我是唯一的真理，我是唯一的什么生命。耶稣说，若不见着我，就不能见到什么父。然后我们看14问14问就讲得更细了，那我们自己做不到其他的受造物我们能不能圣经中讲献牛献羊我们中国人常常献猪头肉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摆个天地什么这神位，鸡了、鸭子了、鱼了、 猪头肉了，鸡杂了，反正我们喜欢什么就给神吃什么。其实你想搞个这不给，这是大，我那是小孩过家家，是大人也过家家。啊，都是自己满足自己的什么感觉，最后哪个神都不吃，最后谁吃了？最后还是自己吃了，还挺高兴的。所以世上的这些偶像崇拜其实挺好玩，挺可笑的啊，是荒谬的啊。然后讲到十四问说，在受道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我们回答一起说，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的任何受造者。其次，即使受造者不能承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据说按照上帝的公义，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那上帝啊，罪啊，罪的公债就是什么死啊！鸭子不能担当我们的罪，鸡不能担当我们的罪，猪不能担当我们的什么罪啊？甚至天使也不能担当我们的什么罪。人犯了罪，必须有人来什么担当。然后讲到说，即使受道者愿意为我们担当，他们也不能够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那种永远愤怒的什么祝福，就是没有人能够承担得了。啊，不要说别人愿意，啊，就别人不愿意，就是愿意，他本身也不具备这个承受的什么能力的。啊，这种罪的重负是很可怕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啊，有一些这个，啊，这叫我忘记什么游戏啊，大家包括到迪士尼乐园，有那个叫恐怖那个洞，叫什么？专门钻那个洞，大家在里边漆黑一片，都觉得很害怕的，那叫什么？鬼屋。我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招打，放着好日子不过啊，去找那些让心脏跳动喘不上气来吓得哇哇叫的事情，还要花钱啊，真的是招打。对啊，这个鬼屋并不可怕，有的时候那个矿洞挖得很深啊，当成了废矿洞以后啊，有的在经过适当的修理啊，就是把你慢慢慢慢的放到那个矿洞里去，100米1000米，然后黑沉沉的啊，然后一点点窒息，又加上黑暗，没有任何动静，只听到你自己心脏啊嘣嘣嘣嘣嘣，可怕不可怕？那最后一般的人都哇受不了了，就出来了。所以你就看到，你不要说担当全世界其他人的罪了，就是你小小的环境、小小的鬼屋、小小的矿洞、小小的黑暗一点，我们心里就什么承受不了的。所以人啊，真的是承受不了。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意识到。然后我们看十五问，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的。所以这个地方面对的一个啊困境挑战，对不对吧？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人来担当人所犯的什么罪以及罪债刑罚，但是仅仅是人又无力什么担当，所以这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需要的中保，我们需要的救主，是因为真实而无罪的人。因为如果他有罪，他就担当自己的什么罪，然后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正的什么上帝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在啊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到18节啊。这个如果圣经你找不到，我们这个资料上也有第三页啊，重要的经文我给大家画出来了。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到1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讲的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哎，上帝。所以我们需要的中保，我们所需要的救主啊，是一位真实无罪的人，但同时又是谁啊？上帝的。这样的任性啊，有什么宝贵之处呢？就说整个世界历史上啊，整个宗教文化甚至政治历史上，非常可怕的是，那些暴君啊，他不是一般的政治上的残暴，他总是声称自己是真龙什么天子，总是声称自己奉天什么承运啊，总是各种形式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什么毛泽东，那就是奉天承运的。他要给自己这个有限有罪之身打上一层神圣的什么光环啊，这样他不仅欺负你啊，不仅凌辱你，不仅灭你的九族，杀你的时候你还什么甘心乐意，专制之苦啊，他不仅摧残你的身体，他摧残你的什么心理，最终他给你洗脑达到的效果就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然后后背上还刻着精忠什么报国，哇，精忠报国啊，还要让你爱国啊，这个国家不爱你也不是你的，还非得让你爱不可，哎，也没有这么蛮横不讲道理的啊。但是这些道理啊，出来在各种政治宣传中啊，各种世俗主义中大行什么其道啊，就像啊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博士所讲的一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啊。所以世界上充满着啊，台湾政坛上有没有谎言啊？
有。
大陆有没有啊？有。美国有没有啊？有。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警醒谨守啊，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主日六啊，十六问，他为何必须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我们一起读，他必须是一位真实的人，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犯了罪的人本身畏罪补偿。他必须是一位无罪的人，因为本身就是罪的人，无法为他人做出补偿啊，这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十七问，说他为何必须同时又是真上帝呢？他必须是真上帝，如此才能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啊，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可以读记载经文，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特别是在 Good Friday， 啊，我们在啊礼拜这个叫受难节啊，我们常常读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的都是啊受苦的仆人，啊预告啊预言耶稣基督啊怎样为我们啊来受苦。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啊，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说这地方解释的是我们都如羊什么走迷，我们都是迷途的什么羔羊啊，你是迷途的羔羊还好，都是大灰狼 啊，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啊，所以台湾的一个先生叫李总吾，写一本书叫《厚黑学》。啊，要成功，脸皮要厚一些，心要什么黑一些。啊，当初有的人说毛泽东为什么打败了蒋介石？啊，毛泽东有两句话：仁要仁到无耻，斗要斗到无情，他就赢了。那就是中国人现在讲的一本书：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在这种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打不死的就是什么？英雄。那参与下来的往往不是道德的精英，不是政治的什么精英，啊，往往是那些不讲任何什么原则的，啊，有奶就是娘的，啊，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的，那些幸存者，啊，不一定是真正高贵的什么人的，啊，当然严格而言，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什么极路。但是中国文化中，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成语啊，这是我的修养有限。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啊，我们众人都华人都崇尚的叫范仲淹有句话，说先天下之乐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你说这胸怀好不好啊？还真这样吗？真这样吗？其实他也会是一个有限且有罪的什么人。所以说我们不要指望有一个好的皇帝啊，不要指望有一个包公一样的什么青天大老爷啊，我们不要指望总是有一个好的奴隶主做我们的主人，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惊醒，没有悔改啊。但是无论如何，世上的文化就是如此的，这一些所谓的啊，宗教啊，所谓的意识形态啊，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哲学，都无非是说我要做人的什么救世主啊，我要修身养性，然后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就是大学之道的精义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义，要内圣什么外王，在境界上我达到天人合一。在功夫上我是知行什么合一，这两者合起来就是内圣什么外王啊！这样的道德理想看起来吸引人不吸引人啊？很吸引人啊！所以很多的仁人志士啊，真的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注意这样啊，这样的啊，敢于这个杀身什么成人多之什么又多，甚至他们真诚不真诚啊，也是真诚的啊，像于谦啦、文天祥啦，写正气歌的，那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很多道德人物、很多宗教人物，他有没有他的真诚性啊？有，但是他这个真诚性也不能够免了自欺什么欺人，在上帝面前也不能够回避假冒什么为善，他真的是自己比自己有进步，自己比别人什么更高超，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标准面前，在上帝的律法面前，若有人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常常是人比人，心我比什么就我，那人比人确实有相对好的啊。我们自己做一定的道德上的更新啊，宗教上的更新，文化上的提升，文学上境界上的升华，也会比过去的老我更有什么进步，但是这是人比人的，自己什么比较自己的。所以圣经上有句话，哎，他们是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什么不通达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啊哥林多后书应当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二节。第十章十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因为我们不敢讲自己和那些自见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什么不通达的。就是他们的权威是自己，他们的标准呢也是自己， 他们做出评断和判决的也是什么？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错。你知道谁是权威啊？我。那谁来判断呢？我自己感觉。然后结论是什么呢？我还什么不错。非常就说自我感觉什么哎不错啊。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自己通达什么自己。如果用社会上不好听的话啊，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叫狗咬尾巴什么团团转。那狗咬自己的什么尾巴，一圈一圈一圈，那叫老驴什么推磨啊，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是原地打转，原地打转，没有真正的提升，一切都是自己比较什么自己，那是什么不通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用上帝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问，说他为何必须同时是真上帝啊？我们读完，然后十八问，那么谁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又是真实而无惧的人呢？我们一起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和圣洁，救赎。然后你就翻到马太福音，我们读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我们就读这两节经文的好。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第二个，他为要把神的子民从什么中救出来啊？不是贫穷，也不是专制，甚至也不是无知。很多人犯罪不是因为什么无知的，是明知什么故犯的，刚硬被捏的。说上这个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根本都是什么罪啊？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中什么拯救出来。然后耶稣基督本身他是以马内利，是道与上帝什么同在，或者上帝与人什么同在，神性人性同在一个位格什么之中，他本身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人什么同在。同时他本身给选民所带来的也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尤其是体现在第一，叫他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第二，圣灵住在我们什么心中，这样我们本身也成为主的殿，我们本身也成为以马什么内力，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特别我们要纪念的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应当是3章16节，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书信3章16节16节我们一起读，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加在荣耀里。所以这地方特别强调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也就是道成什么肉身。然后另外一节经文也在此处，大家也翻到第一提摩太前书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强调耶稣基督乃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这28问也问谁是那位中保中保是指圣约的什么中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的，而且他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是指 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而且成全神的律法，也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什么义。这样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罪得什么赦免，他的义归上的什么我们身上，我们因信什么称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我们强调中保是指圣约性的啊，中保是指啊律法性的啊，中保是有归算的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算在啊基督身上，这是合乎律法，成全律法，合乎神的什么圣约的。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但是现在教会里，甚至包括一些改革宗教会，我们不讲中保，讲什么中心啊。这个方面昨天我做的一个调查还说为什么天主教在意大利被墨索里尼所带领的法西斯政权颠覆，为什么基督新教在德国被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所颠覆，为什么东正教被列宁被斯大林什么颠覆。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的学者我反复的考察，他们就说因为教会中了马基安异端的毒教。这个马基安有的时候马西安有的时候翻成马可安，但是基本上是 Gnostic， 就是灵知主义。什么叫灵知主义呢？你得到某种知识啊，属灵的知识，奥秘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是你什么得救，就跟像佛教讲的一样，你就大彻什么大悟了。所以这种灵智主义，马克思也是这样啊。我们啊有了这个真理，就必然什么得胜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佛教是这样的啊，其他宗教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但是这种灵智主义啊，我就给大家读，就说他第一，他是废弃旧约圣经和律法。他认为旧约圣经和律法充满了血腥啊，只能使人被定罪。然后他强调新约圣经和福音，甚至强调以福音为什么中心。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他忽视三一上帝，强调唯独基督，甚至强调以基督为什么中心。这种版本的啊，学者称之为人造什么宗教的啊。另外一位学者1029啊，我给大家读，马克安或者马基安之所以被称看成第一个基督教灵知主义者，是因为他区分了旧约的上帝，认为旧约的上帝是正义与施行惩罚的创造的上帝，但新约中的耶稣基督的上帝是爱和自我牺牲的上帝。他把这个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截然什么对立的，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截然什么对立的，把律法和福音截然什么对立的，把公义和慈爱截然什么对立的。这种 dualistic， 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啊，就是诺基安异端的灵。据说三一任性啊，比如说使徒信经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谁啊？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什么这么任性呢？就是针对的是马基安的唯独基督论啊。这个方面大家更多的什么啊思考。所以为什么使徒信经说首先不是我信耶稣，也不是我信基督，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然后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信的不是一般的基督受膏者，因为受膏者有先知祭司与君王，包括外邦的君王也有被称为什么受膏者的。那我们信纳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但是这位纳撒勒人耶稣，他是太初有道的什么道，他是我们的什么主。所以主，我信我主耶稣什么基督。所以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严谨的啊，否则我们就人云什么疑云。最终人家问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啊，你为什么信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回答不上来的。你回答不上来，你稀里糊涂，你不得安慰，因为你不明白。那别人看了你这样稀里糊涂，人家还会信主吗？那就成了笑话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以什么？哎，自由。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19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我们一起读，从神圣的福音。 这福音是上帝自己首先在乐园里启示的，以后有族长和先知予以宣布，并有律法书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最后有他的独生爱子成就了。那我信主啊，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两年内，那常常有人给我讲的是，教会啊，只有在五旬节之后才有教会。啊，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有什么福音。这正确不正确？这当然不正确了。啊，因为教会就是神的什么子民的。啊，是在基督里啊同为一体，同为什么后世的。啊，旧约时代就像耶稣所见证的一样，亚伯拉罕远远望见我就高兴什么欢喜。所以说不管是旧约时代的圣徒，还是我们此时此刻新约时代的圣徒，我们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女人的后裔，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我们因信什么诚意的啊，一信一喜啊，一主。所以说福音不仅仅是从新约开始啊，教会不仅仅是在五旬节开始啊，教会在伊甸园里啊，教会在亚伯拉罕为代表的族长时期，教会在摩西为代表的先知什么时期啊，甚至在律法书中，特别是其中的献祭和其他的礼仪律，都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见证说，看哪，神的什么羔羊。啊，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旧约圣经啊，你不明白礼仪律，你说神的羔羊是不是神给我们送预备的涮羊肉的羊？哦，和涮羊肉没有关系的，你别乱讲乱来乱联系。这个救赎历史圣经都是有个体系有个背景的，你不能够断章什么取义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整个旧约圣经啊，明白新约圣经，而且你先要明白旧约圣经，因为当初耶稣所传讲的就是旧约圣经啊，当初这个使徒保罗和彼得所传讲的就是旧约什么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什么沉淀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尊重历史啊，这也是上帝所带领的启示的历史，也是救赎的啊，历史。好，底下我们时间有限啊，但是我们读一段啊，我们读一段这个我们读一下第二段了，第六页啊，你就看到著名的一个叫丹尼尔啊米格勒啊，他写了一本书叫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就是说信心啊寻求理解啊。你看他写的一说啊，对，我们一起读，对三一上帝论一种扭曲的失意救赎主神歌一位论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强调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这种敬虔为主所关注的就是耶稣，不管是把耶稣视为一位英雄式的人物，还是把耶稣视为东方崇拜的中心式人物，这种神歌一位论的耶稣与耶稣本人在福音书中所声称的一切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把忠义耶稣我的救主与圣经中所宣告的上帝对自然和历史的主权分开，救恩就被人按照我自己和我的小群体的利益来界定了啊，最后变得就耶稣爱我，我知道，不管别人知不知，那就纯粹变成一个个人的主观性的情绪性的什么领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断回到圣经啊，不断的在我们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啊，其中有使徒信经，这就代表了初期教会尤其是使徒们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啊。所以说真正的圣而公之教会传讲圣而公之真理啊，不是一个时期发明的啊，不是一个人阐明的啊，那是上帝启示的啊，那是圣经中所总括的啊，也是通过历代教会在圣灵的光照下不断的啊阐明出来的。好，我们啊简单的啊看一些问题啊，大家回去看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第六节啊，大家我们来不及啊讨论，不是我给大家读一个问题，和福音中核心的事件或者是信心是什么啊，有没有人愿意回答的？福音中非常核心的事件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包括死里什么复活啊！虽然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但是犹太人也信啊，啊，伊斯兰教什么也信啊， 啊，你不信耶稣基督的通常的人也信啊。啊，我们中国人是说天老叫什么天老爷，有没有这么讲的？啊，老天爷，老天爷其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嘛，不同的说法，老天爷啊，其实就是天上的父嘛。所以你说这些圣父上帝与创造这个教义，很多方面是普遍性的，啊，所以保罗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的。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这是属于什么特殊什么启示，属于福音的核心的部分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请大家回去读一些资料啊，大家另外再看一下第一页，因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如果你要想有学分的啊，在第一页就讲到说要听课啊，阅读资料，还要背诵。另外提交课程听课笔记与感想两篇，每篇不少于5000字，但是不要超过50000字的。
500字
因为有的人说500字写着写着就写成5000了，对。好，还是在学习过程中撰写1000字小论文啊，不要是到最后一堂就交，最后一堂之前啊，因为我们最后一堂以后，我们进入第三个季度，我们发这个 certificate 啊，所以说希望课程结束之前啊，你就把这些啊当有的要求达到，好吧？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啊，不仅是我们从普遍启示中领受到圣父上帝与创造和秩序啊，更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认识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死里复活，他是升上高天，他是完全的真实的无罪的人，又是完全的真正的上帝啊，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主，求你使我们的信仰，求你使我们的侍奉，求你使我们的宣教和见证不断的归正，就是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更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对，我们还有几份资料啊，第一个是你要拿到资料啊，第二个是你的旁边同桌，有的人没来的，你可以给他拿一份。这是第二次。